罗马书系列讲到113。神能够。罗马书11章23至27节。维保罗牧师2016年1月24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9月11日。请大家翻开圣经罗马书第11章。我们要从第23节开始读到第27节。现在请听神的话语，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从心接上。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的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神的话语读完了，让我们祷告。在天上的父啊，我们祈求，当我们聆听你的信息时，能够因你的作为而惊叹，因你的应许而得安慰，也因你的呼召而受挑战。我们祈求，当我们查考这段经文时，能够明白你是大有能力的神，也明白你正在成就的工作。求你使我们参与到你伟大的救赎计划中，既作为蒙救赎的人，也作为宣讲救恩的人，使我们的生命成为你赐下救赎的器皿。愿你借着圣灵赐我们智慧，使我们明白在基督里何等宝贵的事。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姊妹，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段经文可以说是圣经中一段颇受争议的经文。我们一路走过罗马书第9章、第10章，如今来到第11章的这里。也许你们当中有人早已在等候这一部分。那我先要提醒大家，当我们面对这样的经文时，应当抱有什么样的态度？我们要知道，有许多敬虔、属灵、受圣灵充满的神学家和基督徒，在解释这些经文时，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那么，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有什么样的心态呢？第一，我们要存着宽厚的心。我们不该轻易把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妖魔化。是的，神学上确实有清楚的界限，教义上确实有必须坚守的底线，但我们不应过度怀疑他人。不是每一个教导不完全或理解有误的人就一定是法利赛人。所以当我们发现一些敬虔的信徒手里拿着圣经的人对经文有不同的理解时，首先要持有宽容与爱心。第二，我们必须承认，每个人在解读圣经时都会带着自己的神学前设。正因如此，我们常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我们都喜欢说，让圣经自己说话，不多不少。我也希望如此，这当然是目标。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想法进入经文。这些想法有时准确，有时却不准确。上周，我和我的一个孩子谈到这个问题。他在班级里常常与同学发生神学上的分歧。他问了一个很有意思也很深刻的问题，爸爸，如果我是在他们的教会长大的，我是不是也会持他们的观点呢？我听后很惊讶，这真是颇有洞见。他意识到教师的影响力是何等巨大。弟兄姊妹，我要这样挑战你们，如果我们的神学预设，也就是我们原本的想法，一次又一次与圣经相冲突，那么或许是我们自己需要修正。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常常发现圣经与我们想的不一样，那我们就该认真思考，是不是自己的立场错了。 我个人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的情况。当我刚信主时，我持有某种看法，但读圣经后发现怎么也对不上，这时我就知道可能需要改变我的想法。若我们停止这种自我修正的过程，就停止了属灵的成长。以为自己已经完全明白了，这正是危险所在。第三，我们要认识到预言并不是预写的历史。保罗在这里讲到的内容，至少是在他那个时代的未来，至于是不是对我们仍是未来，这是可以讨论的。但有一点肯定，对他来说，这是未来。正如神学家霍治所说，预言不是为了让我们像看历史那样清清楚楚地知道未来。他宣告重大事件必将发生，但事件如何发生，细节如何呈现，结果如何展开，只有等到成就时我们才能完全明白。比如旧约关于基督降生的预言，圣经说他要从伯利恒出来，又说他要从埃及出来，还说他要称为拿撒勒人。怀疑圣经的人就说这是自相矛盾。但等到新约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才看到这三句话都奇妙地应验了。可是在应验之前，我们并没有那样的清晰。预言不是历史的提前抄写。第四，这点也最重要。当我们读到艰深难解的经文时，绝不能因为这段经文难懂，就把圣经中那些清楚的真理推翻或更改。解经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以清楚的经文解释不清楚的经文，而不是相反。这就是所谓信仰的类比。回到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23节和24节，保罗继续提醒外邦信徒不要自高自大。他解释神能成就的事，也就是神的能力。而25节和26节则讲到神正在做并且必定要做的事。这是整段经文的展开逻辑。23节说，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就必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这里的他们指的是那些拒绝基督的以色列人。保罗说，他们虽然被折下来，却并不是永远、彻底、没有转机的被弃绝。还记得保罗在第九章和第十章开头的祷告吗？他说，他心里所愿、向神所求的，就是他的同胞以色列人能够得救。他甚至愿意自己受咒诅，好换取他们得救。可见在他眼中，以色列人并没有完全落到无可挽回的地步。保罗说，如果他们不继续不信，就能被接上。你几乎可以想象保罗写下这句话时，脸上带着一丝充满盼望的微笑。他可能在心里想起某些具体的人，他为他们祷告，盼望他们归回。他深信神能够使他们重新接上。弟兄姊妹，何等喜乐啊，当一个浪子回头的时候。保罗心里所想的正是这些浪子。他们原是神立约的子民，却远走他乡，如今若能归回，那该是多么欢喜的事。主耶稣说，当一个罪人悔改，天上都要欢喜。保罗一定带着真切的情感写下这些话。我自己也常常深有同感。当有人走了远路，尝遍世界的虚空，终于回转归主时，那是何等美好的时刻。这是该张开双臂，热烈拥抱，宰杀肥牛犊来欢庆的时刻，而不是怀疑、冷漠或苛责。因此，保罗的盼望不是建立在以色列人自己有多大能力，而是建立在神的能力之上。他说，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救恩不是人自己苏醒过来，而是神的作为。神能再把他们接上。人的不信只能靠神的大能来胜过。我们被呼召要尽自己的责任，但若没有神的能力，人心是无法改变的。 唯有神能在他们刚硬如石的心中引爆，使之变为肉心。若没有神的作为，不论你说的话还是我说的话，无论多么真实，多么充满救赎意义，最终都只会落在龙耳和石心上。在提摩太后书2:24-26中，我们读到一个例子，保罗告诉我们应当如何行，以及神可能要做的事。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这里我们看见必须有真理，也必须有正确的态度。我承认我和你们一样，有时会受到试探，当别人不回应时，就容易放弃那当有的温柔，反而变得急躁生气，甚至带着火气。但保罗提醒我们不可争竞，要温柔。与此同时，我们仍要讲真理，因为神或许会赐下悔改，使他们明白真道。换句话说，我们的责任是传讲真理，但唯有神能赐下悔改。真正的醒悟并不是他们先醒悟然后转向基督，而是基督进入他们的心，他们才醒悟过来。我们必须把顺序摆正，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从魔鬼的网罗中脱身，得以自由。我们都知道，若没有神恩典所赐的智慧，人绝无可能脱离魔鬼、世界和肉体的捆绑。不久前，我的一位老朋友对我说，我们在政治和宗教上永远不可能达成共识。我对他政治上的分歧并不在意，更让我忧心的是他明确宣称自己永远不会相信耶稣。或许他是对的，我毕竟无法窥探神的奥秘旨意。你们当中也许许多人对整个文化有同样的感受，不是吗？我们看着当下的世道，很容易得出结论，这世界彻底完了。亚伯拉罕也曾有过类似的挣扎。谁应许他，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样多，这是何等伟大的应许。但圣经说，他是在绝望中仍有盼望，他持守信心，成了信心之父。然而，在他的肉体里，他必定也有过怀疑的声音，这怎么可能呢？弟兄姊妹，让我用这同样的真理来鼓励你们，这一切全都取决于神的能力，而神是大有能力的。神不仅能把已经离弃的以色列人重新接入救赎的溪流，那从基督而出的生命活水，正如以西结所见异象中的河流，愈来愈宽广深厚，直流入永生，而且这对他们来说将是更为天然的归回。保罗在这里仍然在警告外邦基督徒不要自高自大。他说，当那些离弃的犹太人回转时，他们会比你们更自然地被接上。这是他们本来的橄榄树，他们原本就属于这个群体。他们从小就熟悉这些礼仪、律法和故事。而我自己不是这样。我并不是在教会中长大的。作为青少年，我第一次走进教会时，感觉极其尴尬。也许在座的有人今天第一次来教会，也能体会那种陌生感。我不知道该穿什么，借了父亲的西装和领带，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站，什么时候该坐。我不会唱诗歌，不明白礼拜的程序，听不懂那些来自旧约的引用。那段日子对我来说非常别扭，我是个外人，完全不自然地闯入其中。但保罗说，犹太人就不同了，他们熟悉这些，他们早已把礼仪烂熟于心，旧约的故事他们比外邦信徒更清楚。一旦帕子被挪去，他们就会明白这些故事都指向基督。他们不只是熟知那些古老的应许，更会知道所有的应许都在基督里得着事的成就。正如哥林多后书1:20所说， 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保罗几乎是在说，当他们归回时，他们不仅知道什么时候站，什么时候坐，他们也会唱诗歌，明白礼仪，而这一切的中心就是基督。这正是神所能成就的，这是他的大能。接下来，保罗转向神正在做，并且将要做的事。他写道，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弟兄姊妹，这里充满了奥秘。什么是奥秘？什么是几分硬心？什么是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什么是于是？什么是以色列全家？短短几节经文，却把这些问题全部摆在我们面前。难怪历世历代的人对此有无数不同的解释。当我读到霍治和加尔文在这段经文上的不同理解时，我心里常常想，若他们二人同处一室讨论，我哪敢插嘴？我只能静静聆听。但既然我们今天来到这一段，就不能轻易跳过。当然，关于这些词句的解释，学界与教会中已有数不尽的观点，我不可能在这里逐一展开。我只想提醒大家，这是最能显出人带着怎样的神学前设来解读圣经的地方，甚至有人在解读时被自己的立场驱动到极端。因此，请允许我先划定一些神学的界限。解读这段经文时，有些界限是不能越过的。让我先提一种流行但危险的解释方式。那就是，有人认为以色列即使拒绝弥赛亚，仍然保有在神面前的特殊地位。这种观点常被称作双重之约的神学，也就是说，犹太人可以借着守律法得救，而外邦人则是借着基督得救。弟兄姊妹，这种看法必须被拒绝。因为圣经明明说，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使徒行传4章12节。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若不在基督里，没有人能因律法得救，除非是借着基督完全的律法成全。虽然这种观点如今已经不再主流，但与之相关的一种修正立场仍然存在。有人承认犹太人最终必须因基督得救，却主张我们不需要去向犹太人传福音，因为他们将在基督再来时直接因亲眼见到他而归信。他们引用那句，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撒加利亚书12章10节，认为这是在说基督再来时犹太人将直接得救。这种观点认为犹太人最终会因基督得救，但不是通过福音的宣讲，而是在末日基督再来时直接看见他，从而得救。教会将被提走，然后犹太人看见荣耀的耶稣时就会归向他。接着千禧年开始，神向以色列所应许的一切就会在那千禧年中应验。我要说，许多在基督里真实的弟兄姊妹都持守这一观点。我不会因此说他们不是基督徒。我只是认为这个观点有误。我们彼此之间应当存着仁慈的态度，即便在分歧中仍要彼此尊重。我只是单纯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简而言之，这个看法认为神对以色列所做的应许暂时被搁置，在我们如今所处的教会时代，焦点放在外邦人身上，直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然后在教会时代结束时，神会在未来的千禧年里向以色列民族兑现所有的应许。 这样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就是指在以色列的活着的所有以色列人。这就是那个流行的看法。然而，如果你追溯教会神学的历史，从一、二世纪的教父，到宗教改革，再到其后的各大信条与会议，无论是200年、300年、400年，直到19世纪前期，这种体系根本不存在。你不会在任何信条里找到它，你不会在任何要理问答或改革宗神学家的教导里找到它，你不会在教父或罗马天主教的传统里找到它。但是在过去的150到170年间，它却成了西方的主流看法。这主要归功于像斯可菲、蔡费尔、赖利、韩里希、提姆、莱海这些人，他们写书、拍电影，使得这一观点广为流传。它非常刺激，非常煽动性，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小说、电影、特会和预言解读。你走进一家基督教书店，很可能找不到威斯敏斯特要理问答，找不到对信条的注释，也找不到三大正统信条的教导，但却会有整整一排书架专门谈预言的应验。人们一再写这些书，一次又一次递给我。我读过，结果发现其实都是同一本书，只是换了新墨水。我要说，我认为更自然的解读未必能成为畅销书，但却更符合救赎的主题。有一句话值得我们省思，如果使徒保罗看见自己的神学竟然导致无数人仓促做出预言，而不是聚焦在他真正关心的地方，那就是我要除掉他们的罪孽，他恐怕会感到失望。若他从天上看见所谓的预言大会，却发现人们并没有专注于我与他们立约，我要除掉他们的罪孽，他大概会觉得这是严重的跑题。我认为对以色列民族的过度聚焦恰好背离了保罗在过去三章所强调的重点。他在几乎所有书信里都竭力强调信徒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是一个新人而不是两个群体。若有人认为神对不同的信徒群体有两套不同的救赎计划，这与保罗不断强调的合一背道而驰。我们在基督里就是一。如果我们跟随保罗已写下的脉络，而不是被牵引到世界末日的情境，或被带入某种另类的次要救赎途径，那么这段经文其实并没有那样的走向。它没有把我们带到世界的尽头，而是带领我们更清楚看见神正在历史中所行的。还记得我们提过的解经原则吗？要用清楚的来解释不清楚的。如果我问你，神在历史中正在做什么？答案显而易见，福音不断传扬，万民中不断有人归向基督。这并不奇怪，对吧？我认为这里讲的就是这么一回事。牧师常被提醒，只要把饭端上桌，不要把会众带进厨房。我也努力这样做，但为了让大家明白这段有争议的经文，我必须稍微把你们带进厨房。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大多数以色列人没有接受耶稣，但不是所有人都有帕子遮盖。一直到保罗那个时代，每逢摩西被宣读，帕子还在他们心上。这就是他所说的顽梗。那么奥秘是什么呢？奥秘就是神借着他们的跌倒，把救恩带到外邦人那里，然后借着嫉妒，一些犹太人也会得救。奥秘就是以色列转身背弃基督，信息就传到大街小巷，许多原本不在宴席名单上的人回应了，而那些起初被邀请的以嫉妒回转进入教会。至于直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解读起来就更棘手了。我们不该太快把它仅仅理解为时间性的，好像一到点神就结束对外邦的工作， 再转向以色列。很多人是这么读的，这段顽梗是暂时的，等外邦的时期结束，神就转回以色列。我听过一位牧师论教师说，神有一个特定的外邦人数，等这个数目满了，教会就被提。他甚至说，今晚在座的最后一位外邦人，若信了耶稣，就会触发被提。你可以想象，在场的人多么紧张，如果我信主，世界就立刻结束。这有点过头了。直到并不总是表示结束。例如保罗写道，基督必要作王，直到同一个词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脚下。哥林多前书15章25节，这并不是说基督有一天不再作王了。直到并不意味着终止。所以当保罗说以色列有几份顽梗，直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这句话可能只是正如加尔文所说的，也就是外邦人的数目必然会填满。接下来是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在这里，许多受人尊敬的神学家对以色列全家有不同看法。我需要谨慎。有人认为这指所有信耶稣的犹太人。也有人认为这是指所有在未来的民族以色列。我认为这后一种不是一个可行的选项。我更倾向于第二种理解，即以色列全家指所有真实信基督的人。这也是加尔文的立场。而且我认为这是最合乎上下文的解读。让我说明原因。首先，保罗一直在努力教导读者基督身体的合一。他并没有容许信徒分裂成不同层级或类别。我们不该宣讲一种基督教，使得同一教会里走出去的两个人会觉得自己在神的约定里属于不同的群体。这是不可接受的。保罗在以弗所书一至三章里已经明确指出这一点。其次，更直接的是，保罗毫不犹豫地把真正的亚伯拉罕后裔仅仅限定在信徒身上，加拉太书三章七至九节、二十八至二十九节。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若不信，就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换句话说，就不是真犹太人。正如保罗在罗马书九章所说，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启示录二三章也记载，他们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因此以色列全家最自然的理解就是指一切在基督里真实的信徒。在加拉太书六章十六节中，保罗提到教会时称教会为神的以色列。现在我们需要注意文中所说的于是一词。有些人会把它理解为然后，好像是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但在希腊文里，这个词很少有然后的时间意义，它通常的意思是如此，以这种方式。让我举个例子。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保罗教导牧者应当得工价时，他提到旧约中在祭坛上服侍的人可以分享祭物的份额。接着他说照样，这是同一个。许多英文译本都会翻译成以这种方式或照样，意思就是旧约中是这样设立的，新约中也当如此。主命令传福音的人靠福音养生。换句话说，旧约的方式是如此，在新约中也应当这样。所以回到我们的经文， 当保罗说，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以这种方式，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要记得，罗马书9到11章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神的道没有落空，神的应许仍然真实。他应许要拯救以色列，而这里保罗说，正是以这种方式，神要拯救以色列。当然，并不是所有从以色列生的都是以色列人。谁才是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呢？是那些信的人。所以，我们不能把保罗在这里的话理解成与他前面所教导的背道而驰。事实上，他是在一以贯之地说明，神的拯救是借着信心，而不是借着血统。我知道，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在这几节经文上。有些人可能非常感兴趣，有些人可能在心里纳闷，为什么牧师要在三四节经文上讲这么久。但我要告诉你们，这些讨论不是没有意义的。就在这个星期，教会里一个在外地读大学的年轻姊妹打电话给我。她说，牧师，我们教会相信预定论，对吗？我说，是的。她从小在教会长大，但遇到同学和她讨论的时候，那位同学却说，我认为所有人都会得救。她很友善，也尽量保持讨论的和气，但她也感到需要有圣经的根据。弟兄姊妹，将来你们也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对话，到时候你们会想翻开讲章笔记，看看圣经到底是怎么说的。让我简单总结一下，大多数以色列人没有接受弥赛亚。耶稣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信息于是转向外邦人。随后，借着外邦人的得救，以色列人因嫉妒又开始回转归向基督。最后的结局是，所有真正的信徒，也就是神真正的以色列，都要得救。事情就是这样。神的道没有落空，他的约也没有失效。他是立约的神，也是守约的神。最后，我想提醒大家，不要忽略保罗在这段经文中要强调的核心。我们刚才花了很多时间在解释和纠正一些误解，但不要因此忘了中心信息。保罗引用以赛亚书59章，说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在旧约经文中说救主要往锡安去，而保罗却说他从锡安出来。这让我们看到，他不是直属地的锡安，而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正如我们今天唱诗时所唱的，他从天上而来，寻找他圣洁的心腹。是的，他从天上来拯救我们。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什么都没听见，也要听见这一点。我们有一位立约、守约的神，他差遣他的儿子，从天上的锡安降临，要赦免我们的罪。即便是最刚硬的罪人，他也能胜过，使之回转。保罗在这里的信息最终落在这一点上，而这也应当成为每一次神的子民聚集时的中心。这是他与我们所立的约，他要除去我们的罪。让我们现在预备心，进入主的筵席。天父，我们祈求，在所有这些或许算是次要问题的讨论中，我们不要失去焦点，不要忽略我们心中最宝贵的真理，就是耶稣来拯救失丧的人。求你使这一点在我们心中清晰居首，使我们坚决拒绝一切偏离圣经的说法，不让任何其他方式取代你在基督里所赐的救恩。我们承认，我们唯一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也为我们的教会以及世界各地的教会祷告，愿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永远被传讲。父啊，求你赐给我们充满慈爱、智慧与明辨的心，使我们知道你在历史中所成就的救赎之功，并乐意在其中尽上自己的本分。但愿我们永远记得，那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己，使我们得赦免。 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